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能够确认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耶稣基督哈，可以被公认为世界上面最伟大的这个讲道者。当年他所传的这个登山宝训，就有很多人写书要去解释等等，实在是一篇很伟大的一篇的讲章。可是如果我们详细来看圣经啊，我们就发现圣经的福音书里面只有记载那些门徒跑到耶稣的面前请求耶稣教他们如何的祷告，可是呢，我们没有看到那些门徒跑去跟耶稣说，耶稣啊，求你教导我们如何讲道。可见比较起来，道讲得好还算容易，但是如果祷告要祷告的好，那反而是困难。所以说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是很小的细节，但是值得我们来反思。今天在神学院包括我自己在90年代的时候去神学院，他们都要求学生要去上这种解经学、释经学、讲道学Exegesis, Homiletics, Hermeneutics, 但是呢很少开班来教导如何祷告。那教会也一样，教会开很多的这些不同的圣经书卷，我们有生活应用，有时候也有一些纪要真理，但是呢很少教会在这个主日学里面呢教导门徒如何祷告。感谢神我们山谷有这个看见所以呢我们曾经黄霞带领了一些的弟兄姐妹在这边开了这个有关祷告的这个主日学。所以我们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今天普遍来说很多的信徒在属灵生命上面比较缺欠的就是祷告。圣经偶尔也会读，教会也会聚会听到，当然是没问题因为都是很被动的，人家讲我张开口喜欢的就吃两嘴，可是呢自己在这个祷告上面的操练很少。所以我发现很多人信主已经几十年了，没有常常祷告，甚至有时候听他们祷告，你发现根本不太会祷告。今天我们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来祷告去都是生活那种芝麻绿豆的那种 的事情哎呀我病了，希望能够快一点好了明天要考试了，希望能够考到满分了我要去面对这个工作的 interview, 希望能够顺利的这个过关了我今天要去比赛了，希望能够得第一名了我出门旅游了，希望能够平平安安回来。我们一般的祷告都是这样并不是说这些不对，但是呢好像就是没有太大的突破我刚信主是这样祷告，我今天做了多年之后，我还是就只有为这事情来祷告。有时候都在问究竟信徒相不相信祷告，因为如果我们相信的时候呢，什么事情一发生我们头一个就是来祷告嘛。可是我发现今天这个祷告呢是成为基督徒摆在最后的一个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好吧我来祷告，是这种的感觉。有个笑话讲到说在一个小镇里面呢就是有一群的这个生意人他们就动头脑，就想说在这个小镇里面开一个酒馆那当然呢小镇嘛当地的基督徒呢就起来就是反对了，我开一个酒馆的话呢就一定就是卖酒啦卖酒呢就一定有人酗酒啦，酗酒啦就可能有家暴啦，就很多其他的不好的事情引进来，而且是各种呢很杂的人都会跑到这边来，所以他们就开这个通宵的祷告会，要求神来干预这个事情那结果呢当这个建筑工程快要完成的时候呢，突然就倾盆大雨，就像我们最近的 storm 一样。但是呢更妙的就是说不单是下雨还有闪电，所以这个地盆呢就遭了这个雷轰，所以呢这个酒馆呢就烧成了灰。那那些酒馆的这个的老板呢就听到说基督徒在那边祷告，他就上法院去控告， 他认为呢，这一间教会的基督徒要负点责任。那教会呢，觉得说无辜的被人家控告，教会呢也去请了一个辩护律师，他们宣称你这个酒馆里面呢被烧的事情跟我们完全无关。啊，说开庭受审的时候呢，这法官就听了就两方的这一种的讼词哈。那初步这个法官的判断就是说，他说无论呢，无论这场官司到最后的结局如何，但是有一件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这个酒馆的老板相信祷告的力量，但是这一群基督徒反而不信。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的体会，就是说你今天祷告，你相不相信你所祷的告？哈，有时候我们就是那么的矛盾。哈，我们事情发生了，究竟是我碰巧的啊，还是我这个人有自信，所以我通过了，还是你真的相信是因着祷告而来？不然的话，你干嘛要去祷告呢？如果我们详细来读圣经，我们就发现了，主耶稣经常祷告的，无论他接受施洗，无论他是去拣选门徒，他行神迹的时候，或是他讲道之后，圣经说甚至于他禁食祷告，要赶出一些的鬼，然后他自己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是彻夜的来祷告。我们看到我们主，他只最不需要祷告的，为什么？因为他跟父神说，父啊，凡是你的都属于我的。所以其实他不必要祷告，可是却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给我们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而且他还教导那些门徒怎么样来祷告。如果你研究主耶稣的祷告，可不像我们今天这些人这样祷告的。我觉得主耶稣的祷告不是为了那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啊，个人幸福啦，婚姻美满啦，啊等等。主耶稣的祷告啊，是为了神的国度，是为了这个救恩的这个计划，是为了父神的旨意，为了教会的建立，为了门徒的见证。所以他的祷告内容很丰富的。我们比较熟悉就是刚才那个哈森带领我们所唱那个主导文哈。但是呢，主导文呢，其实我们说不应该叫做主导文，应该呢称是主教导门徒的导文。好，因为不是主在那边这样祷告，他是说你们祷告应该要这样说。而真正的主导文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约翰福音17章哈，这个南海带领我们所读的。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才是真正的主导文，是记在耶稣里面最长的一个祷词。但是这一篇实在太伟大了，这一篇的祷文呢，甚至被称为是大祭司的祷文。因为耶稣是站在神人之间做一个中保，然后是为所有的信徒，为所有的教会的人来祷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愿意从主耶稣这篇很伟大的祷文里面来学习怎么样来祷告。但是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常常都以身作则，你并不是教了就算了，你教了就去做，也让门徒不但听到也看到。今天我们常常只说，我们不一定能够做，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从你自己的祷文里面体会到你怎样祷告的，使我们个人或是三股教会的祷告更兴旺，更能达到你的心愿。求主向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这篇祷文可以分开三部分啊，每一部分都有它的一个重点内容跟一些特别重复的一些字。那我们分这三段里面呢，大致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第一到第五节是耶稣他为自己在父神面前来祈求。那如果你看这一段呢，你去翻一下，有一些字是不停重复的，荣耀、认识啊，其实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但是时间的缘故，我只可以把 比较重要的再抓出来哈。然后到第二段呢，在第六到第十九节，就是耶稣开始呢转移到为信徒啊，为当时的门徒来祈求。那这一段里面他特别着重是要保守他们，然后讲到说他们不属这个世界的啊，其实一直说不属不属啊，最后就说你用真道使他们成圣，所以两者其实是讲同一个的概念。然后最后一段呢，从20到26节就普遍性的耶稣开始是为历世历代的这个信徒，甚至于简称就是教会，包括你跟我来祷告，而为他们祷告里面的着重点就是要他们合而为一。那现在我们就按照这三段来看耶稣的祷文。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耶稣为自己来祷告，那这一段里面呢就有提到荣耀，这个字出现呢在中文圣经五次荣耀。耶稣祈求说啊，他愿意荣耀天父，也愿天父来荣耀他。我其实以前讲到已经讲过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人生最终的目的，我们人活着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说不是说 I just want you to be happy 我是你快乐，不是的快乐是今生呢你做好经营准备会失望的，你没有到这得到永生你是不会快乐的。所以我们今天人生活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而奇妙的是当上帝得荣耀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这个人呢也会自然分享到他的荣耀。就好像比如说你一心一意来栽培你的儿女，当他有一天就是很有成就得荣耀的时候，你做父母就很自然是分享到沾到他的那些荣耀。所以荣耀是相对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就像一个月亮，它就是吸收了太阳的反照，它本身是不发亮的，但是它反照出来呢是太阳的，就好像一面镜子，如果阳光有多猛烈，这个镜子反照出来有多刺眼，所以两个是相对的。可是今天的信徒特别世界的人，我们往往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 Self glorify， 我们很自然的，这是人的天性，就希望人知道我的厉害，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多有才干，我多有能力，我多了不起，我多会怎么样，我多会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的倾向，就是以自己得到光荣为目标，我们要求其他的人有时候都是为了自己，是你要替我争气你不要丢我的脸，我们都是以这个目标。所以人这是天性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于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做成那个做成那个，我们始终的目标都是为了自己得荣耀和成长，而不是为了上帝的。所以很多东西我们的动机并不是以神为出发点。就像我们今天往往看球赛，我是不喜欢看的但是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很喜欢看，因为我不会看球赛，所以我不要去学，学了之后呢就盯着那边就迷了，我就不行了，所以我不看但是呢我发现今天当一个球员如果他提球得分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当众跳舞一番然后那边绕场一周洋洋自得，这个就是 self glorify， 对吗？他审判你不知道是他很精彩的技术帮助他那个球队拿了分，哇他就非常高兴，这样博得众人的喝彩。我们很多人努力工作，拼命读书，锻炼琴技，运动比赛，会不会有时候也希望是我自己得到荣耀，希望所有的这个灯都是往我身上来照呢？什么时候我们是为了要上帝的荣耀了？不错，我们的成就也是荣耀神，但是呢往往我们目标兑换本末倒置。但是如果我们观看耶稣的一生他都只有一件事情，他就是为了要形成父神的旨意，要父得荣耀为他的人生目标，而且甚至为了这个荣耀他愿意吃苦跟牺牲。 我们会为我们自己要得的荣耀吃苦牺牲，我们可不一定为了上帝得荣耀而吃苦牺牲。我常说不要说吃苦，我们今天连吃点亏都不肯，都不要说要吃苦，我们怎么能够使上帝得荣耀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幅的名画，那边讲到那个画画出就 一名工兵哈，他在修理这个战地的这个野战电话线啊，你知道当时呢还是用那个 landline 的这个拖线线打电话的，刚修好啊，可以接通这个重要情报的时候呢，就这个炸弹就投进来轰炸，他就被这个炸弹打死了。然后这个画家画出这个画的时候，把他刚死的情况画出来，然后这下面里面就加了一句话，通了，通了。就是说这一个的工兵，他用他生命的牺牲达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通了，接通了，他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幅画能够代表主耶稣生命所做的，我们想到当我们的主他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牺牲的时候，他到最后完成了，他也是祷告说成了，成了，通了，因此这个救恩就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得胜也是一个荣耀的记号。为什么是荣耀？是因为他所做的荣耀了神。所以弟兄姐妹，希望我们用耶稣的祷告来反省一下，今天我们无论是带孩子，我们今天是好好的努力工作，我们的教会里面的服事，有没有想过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我相信我们所做的东西那种感觉和价值就大大不同了。那第二个在这边比较重要提到的，就是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反复说认识哈，所以你看这个第三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这就是永生。那如果是照着这个字面来解释哈，认识神呢哈，好像相等于就是说认识耶稣基督，那就是永生。那请问大家哈，今天福音算是已经蛮广传了，说世界很多人呢伺服这个电台呀，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些宣教士等等的圣经运过去都认识神了。那如果认识耶稣是谁就是得永生，难道我们说今天这些人都没有人不听过耶稣是谁的了啊？大概有点概念，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得永生呢？那显然不是的嘛，对吗？你看在今天这个资讯爆炸的这个时代啊，我们这个求知欲啊是膨胀的， OK， 人人都很有学习，为什么呢？你不用怎么教他，真的不去上学的无所谓了哈，他都可以在电脑里面学了很多的东西，当然学了什么东西呢是另当别论了。但是呢没有很多人真正的认识神的，所以我们要来问说什么才叫做认识神。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啊，认识跟知道是两码不同的事情。啊，你知道谁是谁就不等于你真的认识他是谁，对吗？那先知何西阿啊，他听见神有声音跟他说啊，他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那何西阿是跟神的百姓所讲的，神的百姓怎么不会知道上帝？显然在神的面前即使整天把耶和华的名啊妄称啊挂出来的人并不是真正了解耶和华是谁，所以先知才这样的说。然后旧约圣经往往用认识这个字呢来指一些很亲密的关系的，甚至于是包括我们今天的 sex 哈啊性的知识。 OK， 如果我们看那个创世纪哈，创世纪呢第四章里面讲到说亚当认识他的妻子夏娃，然后呢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那中文圣经呢就比较直接把这个认识这个字翻译成是同房， 所以亚当认识他的妻子夏娃，等于亚当跟夏娃同房。所以你看到这个认识哈，在这个希伯来来说是一个非常亲密的 intimate 的这个关系。我相信我们当中里面有些人结婚是蛮多年了哈，很多年的夫妻，我们自认呢、是对对方非常了解。我记得有那个那次牟大明姐妹在我们当中里面来讲的时候，她说她去辅导那些在吵得很厉害的夫妻，然后就说我看清他了，烧成灰我都认得，你记得她还在那边说，然后她就挑战他们，你认，然后问几个问题，结果对方是答不出来的。你以为你很认识那个人，其实你可能对他是非常不了解。有位牧师分享他跟师母结婚有20年了，那20年呢、也足够的认识了，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挺了解那师母的。他那次分享的说，他说他知道师母呢是喜欢喝这个红豆汤，所以有一天呢他出外讲道呢，心血来潮经过一个那个这一个的这个面包店，他想到就买了一袋这个红豆吐司面包回家。他心想啊，师母看到一定会很高兴。没想到呢回家师母看到这包东西脸上就很不高兴。原来啊师母非常不喜欢吃红豆面包。那这个牧师想也想不通，怎么一个爱喝红豆汤的人会不喜欢吃这个红豆吐司面包的呢？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I know him, I know her, 你不一定完全认识他的。但是主耶稣一开口啊，他祷告说天父啊，他叫天父，这个表明什么？他的祷告是直接跟这个父亲有这个关系的，不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到庙里面膜拜的那个人呢、在神明的面前呢，就求那个吩咐那个神明替他给办事的，他不 care 跟他的关系有多亲近，但是基督教 it's all about relationship， 所以我们基督教跟世界的宗教这不一样的。就是讲关系，而且呢特别用父子，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所有大家的在教会里面都是弟兄姐妹，为了要表达就是这个家里面所亲密的关系。真正的认识神就是跟他有关系，就是真正能够经历到神。所以啊，我们向天父如果有关系的话，那个祷告是双向的，我向神祷告，你也听到神跟你说话，你很迫切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你自然也能够非常明白神想要你做什么，那这个的祷告才是有内涵的。有一位年轻人到一个神学院里面读书，有一个他去神学院里面探望他那个读书的那个哥哥哈。那这个校园比较大嘛，所以呢他走丢了路，走丢路的时候呢他就看到有一个人啊，西装笔挺的经过，他就抓着那个人就去问路啊，他说诶，你告诉我那个 Davidson Hall 在哪里哈。那所以呢这个人就指给他看哈，他就终于给找到了。找到的时候呢他就跟他哥哥分享了这个事情，那哥哥就问这个妹妹，就说诶，你形容那个人是怎么样啊？那个人就形容了，形容一番的时候他说哎呦，你知道那个是我们这个世界有名的这个神学家，是我们这个学院里面最有名的这个的教授啊。这个妹妹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她说我有这样那个机会，我竟然只是问路啊，我应该抓点机会问他一点属灵圣经的那些伟大的难题，但是我只是问问他的路，然后我就放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有时候我们对天父上帝的祷告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其实神要向我们表达的跟启示肯定是非常广非常大的，可是呢我们就是做出一些很表面的东西啊，就是跟天父沟通了。如果今天有这个伟大的人物来跟你对话的时候，你岂不是之前都想好我要说什么，然后计划好，然后希望在他面前里面有跟他好好的一个交谈吗？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那种草率的祷告就是这样情形，不懂得去到他面前求那些更重要的事。然后我们看到第二段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基督为信徒来祈求， 因为在第六节哈，这边说到主耶稣的祷告哈，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所以呢从前面那个你和我就转到了我跟他们这个的关系。看见没有，基督教永远都是着重关系。那主耶稣为这些门徒信徒主要的祷告有两方面，第一他说要保守，保守提到蒙神保守啊，我们一般呢马上在我们的脑筋里面想到什么事情呢啊，免去疾病啦，脱离危险啦，困苦啦，使我们不碰到遭害试探等等这一类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去看这一段呢、啊、你会发现呢耶稣在那边说你保守信徒合而为一，这个是十一节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在后面讲的比较多，我就保留这个合而为一呢在第三部分呢讲的比较详细一点。那但是如果我们再注意这个十五节啊，十五节说主耶稣也求天父保守信徒什么脱离那恶者。我们知道这个单数啊，那恶者就是这魔鬼撒旦啊。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说今天呢、啊、这个恶者哈、啊、就只会用病啊，用患难啊，用困苦灾害，全部都是负面的事情来攻击基督徒，错了。其实圣经说这个撒旦的伎俩可多，很高明的，他还可以假装是光明的天使哈、啊、可以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姿态，正面的光明的姿态来出现。其实在我们今天湾区啊，遭遇这种什么疾病灾苦患难那个还是不算多了。那今天在湾区里面，请问这个恶者用什么算是光明正面的事情来打击基督徒呢？成功的这个学校的成绩，叫人骄傲，不依靠神。优厚的薪水，使我们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舒适的物质享受，让我们对属灵的事情不太有兴趣。蒸蒸日上的这个事业，让我们越来越忙碌，甚至没空来聚会，也无暇参与服事。安逸顺利的生活，使我们对永恒不再有热烈的渴望。丁姐妹，这都是从撒旦来的攻击，还不一定是你我所想到那种的灾害困苦。我们今天大多数的人啊，只懂得求神保守我们免去一切的灾难，但是呢我们却不会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你保守我不要冷淡退后，保守我不要不冷不热，保守我使我不失去信徒的见证，保守我使教会不会在世界里面失去影响力，保守我主啊，叫我不被异端渗透混乱，保守我不要在恩典中滑落。弟兄姐妹，这是另外一种的保守，我们会为这些祷告吗？我觉得今天撒旦呢是怎么样呢，他是慢慢的不知不觉的磨灭了信徒的热心爱心忠心专心，说到最后呢，我们虽然是有教会了，可能呢是成为不亮的灯台，失去味道的盐巴。我相信只要做成这个，他也挺成功了。我们今天生怕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但是不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反而被这个世界来影响。所以这一点 就让耶稣接下去为他们第二部分来祷告，就说主啊，保守他们不属这个世界。那这个字出现有四次，但是它跟成圣这个字呢是成了相对的。如果信徒想不属这个世界，那他就要努力的哈，要追求成圣。就好像是我们希望我们不想病，那你就要锻炼身体，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你不去锻炼你的身体，你希望就是不病，那你也会病啊。所以呢，可以说不属跟这个成圣呢是被称为是共存的冲突，一定是两者同时存在的。所以这个共存呢，就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面呢造成非常大的矛盾。神学家 C.S. Lewis 呢他就解释他小时候呢就是牙疼，他牙疼的时候呢他想到说找妈妈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疼啊，要减轻这个疼，他去找妈妈，妈妈就有办法。为什么？妈妈就给他这个 aspirin 啊，他吃了就会减轻。可是呢他的矛盾是他很想去找妈妈去减轻这个疼，可是他又很怕去找妈妈。那为什么呢？因为找妈妈的时候，他不单是只是给你两片的 aspirin， 他张开嘴巴看，哇，然后说你糖吃的太多了，以后不可以吃糖了。然后呢明天又抓你，发现你不止这里啊，你那边也是蛀牙了，所以就抓你去什么看牙医。看到牙医的时候呢，一检查呢，本来只是一个小疼，这个牙医拔这个牙，拔那个牙，变成大疼。那他就很怕面对这个大疼，所以呢他就又想去又不去，这个叫做共存的冲突。跟姐妹，我们在神面前这个成圣也是这个样子啊！我知道这个人不行啊，我有问题了啊！我应该都去参加教会了，我应该要去受洗了，但是呢我也不要想面对那个大疼，所以呢我就是常常在那边逃啊逃啊，就说又若近又离那种的感觉。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过人生过得挺痛苦，不痒不痛不快的这种的光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那耶稣基督说啊，我们要在神面前成圣，我们就有一个 full treatment。 这个 full treatment 是怎么样呢？他说是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能够被成圣呢？真理。请问真理是什么？首先真理是从这本圣经来，但是遗憾的就是我们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读圣经的习惯了。什么时候读圣经？就是在教会的时候讲课讲主儒学，那个时候才读圣经。而且呢也不用翻了，因为为了方便都在荧幕上面，所以不单是读圣经，翻都不用怎么翻圣经。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呢就没熟练了，所以呢没有办法有很多的机会接触使神的话来净化我们的思想。所以为什么那么久了都没有突破，我们不能够成为圣洁。但是呢相反的，我们脑子充满什么呢？就是从世界来自各自四面八方的知识。所以我们看很多人传给我们的消息，先不管真还是假，有没有考究，通通接收，然后好东西传给远方的朋友，一传就很多人了。我们其实今天充满的花时间看的都是那些，然后我们说我们没有时间看圣经。所以啊今天呢很多人呢圣经没背了几句。请问你没有背几句的话，当你有紧急危难啊，同事跟你讲一句话，有个事情处理的，请问你脑子里面充满什么东西来帮你去应对呢？当然没有神的话就没有这个应对啦。那有的就是什么自己的聪明啦，以前的经验啦，学学别人怎么做啦等等，对吗？所以这个很难使我们生命里面产生有什么样的一种的大作为。弟兄姐妹啊，有首诗歌说啊，成圣需要功夫。那需要功夫的，那怎么开始呢？从读圣经来开始。所以啊， 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的这个的意向是借神的道，不是常常都说三股会堂的这个意向是建立基督化家庭。对了一半，你怎么建立基督化家庭呢？不是开更多的讲座亲密之旅的课程，那些课程教你什么呢？圣经的话。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使他们听话呢？用神的话。所以明白真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写伟大圣诗的奇恩典的作者这个约翰纽顿，他其实有一段名言，很多人他都不知的是从他而出。他说 I am not what I might be or what I ought to be, but I think I am not what I used to be, but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 我并不是我所想的我，或是是应该的我，但我感谢神，我起码不再是从前的我。借着神的恩典，我接纳我自己，我就是我。我觉得这些话是挺有深度的，读了之后可能要去想一下，才真正明白他在说些什么东西。那最后我们转呢来看基督如何为教会来祈求。二十节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一些因他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这里指的就是那些被使徒带领信徒的人呢，所以就包括什么历史历代的众信徒，换句话用一个简单的字代替，就是众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段祷词翻来覆去都重复一句话，就是合而为一。那虽然这一段话在前一段主为这些门徒祷告的时候有提了，可是那边只有轻轻带过，但是在这一段里面呢是反复来提，证明合而为一是这一段里面的一个重点。既然这样重复，也证明一点，就是人的天性是不合一的，对吗？人的天性呢就是比较容易搞分裂，就是比较容易呢分彼此，一坐下来先看出你跟我的不一样，我哪里比你好，你哪里比我差，所以人一坐下来呢就先看这个东西对过的。每一个人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意见看法，有做事的作风，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所以人多起来就很难合一了，就会起纷争了。所以今天教会里面他们说最坏的见证是什么？就是分裂。这个分裂绊倒的人多过你传福音带领信主的人。所以耶稣说他们如果在爱里面，众人认出他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很缺乏，在教会里面也可能很缺乏。那为什么今天的人包括基督徒不能够合一而造成分裂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不肯顺服。不肯顺服，我觉得这是今天人类的通病。所以呢造成社会、家庭、教会、国家、国与国之间有各种关系的张力，甚至破裂。学生不服老师队员不服教练，员工不服老板，人民不服政府，子女不服父母，妻子不服丈夫，同工不服教会的领袖，信徒不肯顺服神，其实这一切都造成各种的关系的张力。那我们今天如果不服，服谁呢？撒旦。你是不知不觉的了，你不服别人你就顺从别人，因为你永远就是被套在这个的罪恶的这个压的里面。好，我不服神，我不服你，你就服撒旦，他赢了。其实亚当夏娃我们始祖最早犯罪的时候，不是也就是从不服从神开始吗？所以这个罪性一直蔓延到今天，因为那个就是人根本的问题。今天人的个性都很强了，教育的程度都越来越提升，书读的多了 技术学的多了，能力比较强了，更猛烈。所以今天呢，一大堆人际关系，更多的教育，更普遍的教育，更多人才的造就，反而你看今天人越来越难合一，我觉得这个是世纪的讽刺。所以弟兄姐妹，顺服是合一的关键。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圣经怎么形容啊？腓立比书第二章，他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透过他的顺服，把三位一体的神的合一给彰显出来。夫妻之间，教会同工之间，怎能达到合一呢？如果愿意爱，愿意牺牲，愿意付出，愿意顺服，就能够合一。不过话要说清楚，合一不是化一。我们知道化一就是说他只给你一句的口号，只给你一种的解释，只有一个人意见是最高的，样样都是以领导人为依归。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异端啊，通常就用这种组织高组织的能力的。Okay. 还有呢，合一也不是联合，因为通常联合呢是这个组织上面的结合，它的结合是为了使工作更有效率啦，更方便啦，互相得利益啦。如果达成了目标，它可以解散的。其实联合的行动啊，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重的啊。我跟你在一起过日子啊，是为了你可以照顾我，而是可了你可以分担我家里面的分享。我可以不一定喜欢你、爱你或是什么的，不一定呢。我们觉得说今天联合国是个典型这个联合了啊，请问联合国合不合一啊？笑话，但是它叫做联合国。有时候我发现呢，有些家庭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的。不同的 congregation 在一个屋檐底下，是互相彼此共存了。有时候夫妻之间也是这种貌合神离啊，同床异梦。你有你的事业，我有我的生活，我觉得那个是联合，那个不是结合。那这笔所讲的合而为一是结合。那请问怎么样把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呢？通常有两种方法。有一种方法呢，把它冷冻起来，有个方法呢是把它溶解起来。You either frozen together or you melt together. 那我们知道冷冻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所有东西加水并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解冻以后呢，草莓还可以分出草莓来，然后呢奇异果还分出奇异果来，可以分得出的。我发现有一些的人的结合就是冷冻的，我跟你在一起就像冷冻，在一起是在一起的，但是是相敬如宾了，冰棒的冰。我行我素，格格不入，就是互相分担一个家庭，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另一种方法不同啊，另一种方法是加热。你把火去烧这个牛油跟那个巧克力，到最后的时候你分不出哪一口是牛油，哪一口是巧克力。这个溶解就是圣经所谓的结合。所以不是有诗词说你浓我浓吗？我里面有你，你里面有我啊，歌都是这样唱的。那怎么样使基督徒能够融合结合为一呢？生命的联系加上爱的联系。因为呢在21节耶稣祷告说啊，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 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知道，如果夫妻信仰不同，这个联合是很难的。但是夫妻信仰的灵性有差异，那也很难。因为价值观各方面都不同。为什么？这是生命的问题。所以你要夫妻更合一，两个人生命都要达到造就。不然啊，这个生命真的是可能鸡跟鸭，牛跟羊。另外在26节，耶稣也说啊，他说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的里面。爱，所以真正的合一不但是生命有交流，它更是有这个爱的这个联系。弟兄姐妹，爱就愿意牺牲，那才叫做爱。你想想看，假如所有的基督徒啊都能够合而为一，你说我们今天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有多大？我们甚至可以翻转整个世界啊。我知道有些人啊，心里面都等着是说天气更冷一点的去滑雪，对吗？那么就滑雪的时候，你看到每一片的雪花轻飘飘的，对吗？软绵绵的，你用手去一碰就融化了，不堪一击的。可是我们也都知道那个 snowstorm 的厉害，对吗？你看把所有的这种成千成万的雪花片联合起来的时候，它所造成的影响力啊，可以挡路封山啊，它可以使世界突然停顿，它可以扭转整个的情形，那是联合发出来的威力。我们可能每一个人本身没有什么多大的本事，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做到像耶稣基督说能够联合为一，我告诉你兄姐妹，我们的能力是很大的。耶稣为自己求，他说神啊，求你叫我能够荣耀你。然后他又为教会来求，主啊你保守他们合一。但是奇妙就是他自己先以顺服来达成信徒的合一，所以啊他的生命就彰显了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的循环呢？这个保守他们在里面的合一，这一个东西就可以使我们能够荣耀神。但是这个是怎么来？这个从顺服而来。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这个伟大祷文里面的精髓，也是今天你跟我需要学的功课。这里所摆的是饼跟杯，这边饼代表了耶稣的破碎，杯代表了耶稣的流血，两个都是耶稣基督顺服的记号。说当我们共同领受主的身体主的血的时候，让我们也愿意效法耶稣的顺服，我们在神面前得提醒。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感谢你给我们立了榜样，感谢你用你的生命来作为我们的赎价，感谢你。你首先顺服，让我们也可以学习像你一样来顺服，巴不得今天无论哪一句你的话打动我们的心，我们个人的，我们夫妻的，我们教会的，主啊你不要放过我们，直到我们愿意学习顺服。我们向你今天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